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星期二将签署一道新的行政命令，这道行政命令实际上将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法规，此举重新激起了有关人类因素如何影响地球气候的党派之争。总统签署的这道行政令还让人们更加担心，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几十年来的努力达成的条约将会破裂。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都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我认为，不过有很多科学家为此感到高兴。克鲁岑因成功解释地球臭氧层如何消耗而获得1995年的诺贝尔奖。美国总统川普让他的女婿负责将联邦政府转型为一个有效的企业。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的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贾里德·库什纳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新闻秘书没有理会媒体对36岁的库什纳，一名政府管理的新人，是否有资格领导转型问题提出的质疑。库什纳已经在负责的其他重要事项当中，其中包括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担任他的岳父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问题上的重要顾问。星期一，一家俄罗斯的法院以抗拒警察的罪名判处反对派领导人和反腐博主阿列克谢·纳尔瓦尼监禁15天，并以当局所说的在莫斯科非法聚众抗议的罪名而处以罚金2万卢布，约合350美元。纳尔瓦尼驳斥了当天有关星期日下午的示威活动是非法的说法。这次示威是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未经当局批准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纳尔瓦尼在法庭上的话说，按照俄罗斯的宪法，法庭做出的一项决定，在当局不予批准而又没有提前3天提出其他地点以供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按理可以前往最初提出的地点。美国支持的在叙利亚境内北部地区向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发动进攻的库尔德战斗人员星期一暂停在叙利亚最大水坝附近的攻击行动，目的是为了让有关专家对大坝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塔布卡大坝坐落在幼发拉底河上，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上游约40公里处。这座大坝和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是控制在伊斯兰国的手中。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和阿拉伯人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星期一暂停追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此前一天撤退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社交媒体上说，这座4公里长的水力发电大坝由于水位上涨以及最近受到空袭有可能坍塌。联合国警告说，这座大坝一旦坍塌，拉卡和下游距离伊拉克边界只有150公里城市的戴尔祖尔将面临大规模的洪水侵袭。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流行音乐明星塔斯和另外28人，其中大多数是新闻记者，正在伊斯坦布尔因恐怖主义指控受到审判，罪名是涉嫌和参与了去年未遂政变的一位美国穆斯林牧师有关。如果被定为武装恐怖组织成员而获罪，这些人将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政府在政变未遂后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当中，已经有100多家媒体被关闭。自从去年7月份以来，已经有41000多人被逮捕。土耳其国家媒体说，塔斯和其他几个人负责管理一个推特账户。代表美国的穆斯林阿訇·格兰做传播宣传。格兰被控策划了政变企图，格兰已经否认对这一阴谋知情，人权组织提出了相应的反对意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hat to do under se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文字咬人也有血型的偏好，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he sky's the limit and snowed under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ference. Preference is spelled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是偏爱、首选的意思。
Personal preference.
个人偏好。夏天是蚊虫猖獗的季节。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似乎比常人更招蚊子。有研究显示
Mosquitoes have a preference for those they feed off of.
蚊子对咬什么人也是有偏好的。比如 O 型血的人比 A 型血挨咬的几率要高出一倍。日本中央大学的一份研究说
Infants as young as 7 or 8 months showed a preference for the color gold.
婴儿最小从7、8个月开始就能表现出对金色的偏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ference, Preference, Preference.
完全没错，我觉得我就是特别招蚊子咬的那种人。
Great! I don't even need to bring bug spray for our camping trip.
Well, in that case, I'll make sure my tent is as far away from yours as possible.
Oh,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 If you just put on some bug spray, I'm sure you will be fine. Now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我们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六是我结婚10周年，我老公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专门在游艇上预定了烛光晚宴。他还告诉我不要考虑价钱，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he sky is the limitSky is spelled S-K-Y, and limit, L-I-M-I-T. The sky is the limit.
Sky 是天空的意思, limit, 限制. 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是你的极限,意思就是说没有限制,一切都是可能的。结婚10周年,老公要好好的犒劳我一下,所以可以随便点菜。The sky is the limit.说到结婚，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要嫁女儿的老爸的经历。
Our daughter's wedding planner has lots of ideas. He suggests we have the reception at a 5-star hotel, featuring a lobster dinner on fine china, and get a full orchestra to play. Huh? Does he think the sky is the limit? Of course we want her special day to be memorable, but it will have to be on a much more modest budget.
这个人说
我女儿的婚礼策划师的主意多得不得了，她建议我们在5星级酒店举办婚礼，用上好的餐具，吃龙虾大餐，再请个乐队伴奏。什么？难道她以为花多少钱都可以吗？我们当然希望女儿能有一个一辈子难忘的婚礼，但前提条件是预算必须小得多。
这倒让我想到我的修车师傅，每次我去换机油，他都会提出一大堆的建议，换个新的空气滤清器，换个新的挡风玻璃刮水器什么的。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是在骗我，不过我的态度也很明确。
Don't let him think that the sky is the limit.
就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daughter's wedding planner has lots of ideas. He suggests we have the reception at a 5-star hotel...featuring a lobster dinner on fine china, and get a full orchestra to play. Huh? Does he think the sky is the limit? Of course we want her special day to be memorable, but it will have to be on a much more modest budget.
。The sky is the limit 还可以用来形容年轻人潜力无穷。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高中田径校队的教练谈到了自己的一个叫 Dave 的队员。
Dave is one of the hottes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in the nation. He's already being talked about for the U.S. Olympic team and is picking up endorsements from several sponsors. His good looks and winning personality only add to his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As far as I can see, the sky is the limit.
这位教练说
,Dave 是全国最有前途的田径运动员之一，已经有人开始说他可能会进入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了，而且他已经签了几家赞助商。他英俊的外表和积极向上的性格也会为他日后的成功加分，要让我说他前程无量。
嘿，没准我可以把这个田径选手找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节目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ave is one of the hottest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in the nation. He's already being talked about for the U.S. Olympic team and is picking up endorsements from several sponsors. His good looks and winning personality only add to his potential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As far as I can see, the sky is the limit.
要想提高英语听说能力，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英语教学节目。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呢？要我说啊 ，The sky is the limit。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How much can Mike eat? The sky's the limit.
Well, at least I work out and offset those calories that I take in.
I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hen we had that huge snowstorm and everyone was trapped in the office. We were all amazed by your eating ability.
Well, that's what you do when bad weather strikes.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how to prepare for se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Tom 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Hey Susan, how are things at the office?
Oh, hi boss. Things are fine, but aren't you supposed to be on a plane right now? I booked you on a 9:30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Yeah, I should be watching the in-flight movie by now, but all flights are grounded.
Grounded? Oh, is it due to that hurricane?
接到老板的电话 ,Susan 感到很意外,因为
She booked him on a 9:30 flight out of Hong Kong.
他本应该坐9点半的飞机离开香港。Book 在这里是动词,指订机票。原来是 Tom 的飞机停飞了。
Grounded. G-R-O-U-N-D-E-D. Grounded.
是停飞的意思。Susan 问是不是因为飓风。
Well, in Asia they call them typhoons, but yep.That's the reason. Typhoon Marakan has shut down air traffic across the region.
Wow, that sounds like a nasty storm. Is it howling outside right now?
It's actually not too bad. There is some rain and wind, but we might be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right now.
So, what's the plan? When can you get a flight out?
Tom 的班机的确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停飞了。Tom 说亚洲习惯叫
Typhoon. T-Y-P-H-O-O-N. Typhoon.
台风，这场台风让整个地区的空运都陷入了停顿。
Shut down
是关闭的意思。Tom 说，他们现在可能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正处于风暴中心。那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呢
？The airline says they are cautiously optimistic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take off in a couple of more hours.For now, they're asking everyone just to stand by and wait for the weather to lift.
That sounds frustrating.
Yeah, it is. I've been here for 4 hours now, and I'm getting a bit frazzled.
航空公司估计几小时之后可以起飞。
Take off.
是飞机起飞的意思。上面那句话里还用到了
cautiously optimistic.
指谨慎的乐观。Tom 说航空公司要大家
stand by.
就待在那里随时等通知。他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
I am getting a bit frazzled. Frazzled is spelled F-R-A-Z-Z-L-E-D. Frazzled.
Frazzled 是心力交瘁的意思。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from here?
Actually, come to think of it, can you call Mr. Tang in Singapore and tell him I might not make it to the conference in Berlin tomorrow?
Sure.
汤让 Susan 给新加坡的唐先生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可能赶不上第二天在柏林的会议了。
To make it.
在这里是做到某事的意思。Tom 还要在机场等多长时间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老板 Tom 遇上了台风，他们可能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处于风暴中心，所有的空运呢都 shut down 处于停滞状态。航空公司 cautiously optimistic 谨慎乐观，所以呢大家只能 stand by 随时等通知。
That's frustrating. One time I waited a whole day for a flight. It was easily one of the most miserable days in my life. Trapped in the airport with all those other angry passengers, not to mention the airport food. Oh.
Oh, true. But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Susan and see how they'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礼节美语。
老板 Tom 的班机因为台风来袭而停飞，从机场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布置工作。
And if you don't mind, call our factory in China and see if things are okay there. I'm worried about flooding.
Sure thing, boss.
I'll tell you what, I'll call back in an hour or so and we'll touch base again. Good?
Absolutely. Good luck and stay safe.
Thanks, Susan.
Tom 让 Susan 打电话给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看看那里有没有发水，还说自己一小时过后再打电话给 Susan.
We'll touch base again.
相互通报一下情况。
To touch base.
意思是碰头、联络、交换一下最新情况。Susan 说
Sure thing.
意思是没问题。
Oh, hello, Susan. I thought we said we'd wait an hour.
I just got off the line with the factory, and it's flooding pretty bad down there. They said the water has almost reached half a meter.
Darn it. I thought we'd solve the flooding problem.Tell them to get the precision machinery off the ground floor and see if they can't use sandbags to stop any more water coming in.
结果没到一个小时， Susan 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给老板 Tom。原来是 Susan 刚刚
got off the line with the factory.
跟公司联系，刚刚挂上电话。
Get off the line.
是挂电话的意思。Tom 担心的一点没错，工厂果然在发水，已经快半米高了。Tom 让他们赶紧把
precision machinery
精密仪器搬到楼上去，然后用
sandbags
沙袋想办法把水堵在外面。
Okay, there are a couple of people from the head office there. I'll ask them to take charge and try to limit the damag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ast time it flooded, we lost one of our production lines for almost 3 weeks. We cannot afford that again. Tell them to spare no effort to keep the water out of the production area.
Will do. What about your flight? Any word?
Not yet. Oh, wait a second. They are announcing something about my flight. I'll call you right back.
Okay.
Susan 说总部
Head office
有几个人正好在工厂那边，可以让他们负责
To take charge
尽量减少损失。 Tom 说上次发水公司就有一条生产线停工将近三个星期。
We can't afford that again.
我们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了，所以
Tell them to spare no effort.
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坚决不能让水进到车间里去。 Susan 最后问 Tom 的班机有没有消息。
Any word?
Any word 相当于
Is there any word on your flight?
Word 在这里是消息的意思。 Tom 说他们好像正在宣布什么，所以就先挂了电话。 Tom 的工厂会受到严重损失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台风来临，公司的工厂被大水淹了。 经理 Tom 说，赶快把 precision machinery 精密仪器搬到楼上，再用 sandbags 沙袋把水堵在外面。一定要告诉工厂 spare no effort， 想尽一切办法，坚决不能让水进到车间。
The flood created by the typhoon would be truly terrifying. Right now, Colorado is suffering from a flood, and experts say it's going to take at least 20 years to rebuild what's been destroyed.
That's unfortunate. I hope they can be optimistic and deal with this disaster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if Tom can finally get out of the airport.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Tom 的班机因为台风来袭而停飞，他从机场打电话给秘书 Susan， 了解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有没有受到台风的破坏。
Susan?
Yes?
It's bad news. All flights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have been canceled and we're stuck here for the night.
Oh, I'm sorry.
The airline is going to put us up at a hotel near the airport and they say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depart first thing tomorrow.
Tom 开门见山说有坏消息，因为当天所有航班都被取消了。
We're stuck here for the night.
今天晚上算是困在这儿了。航空公司安排乘客在附近一家旅馆过夜，这里所用的
put someone up
有安排某人住宿的意思。Tom 还说航空公司希望第二天一大早
first thing tomorrow
航班能够恢复。
Well, I know it's a hassle, but better safe than sorry, right?
Yeah, I wasn't looking forward to flying through a typhoon anyway. Any news on the flooding at the factory?
Yes, actually, and it's good news. The water has mostly receded and the production area was not affected. Looks like we dodged a bullet.
We sure did, and that is great news. Now maybe I'll get a good night's rest.
Susan 劝老板说，虽然要在旅馆过夜很麻烦。
It's a hassle.Hassle is spelled H-A-S-S-L-E, hassle.
Hassle 指讨厌、麻烦的事情，但是
Better safe than sorry.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是英语里很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多加小心，总比出了事情以后再后悔要强。Susan 还高兴地告诉老板说，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因为台风引起的洪水已经基本消退。
We dodged a bullet.To dodge a bullet.
意思是躲过了一劫。Tom 听了很高兴，说这下子我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Oh, and Mr. Tang says to tell you that he can't get a flight out of Singapore either, so he'll probably miss the conference as well.
Well, it looks lik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but be patient and wait it out.
Well, try to get some sleep.And call me first thing when you have a new itinerary.
Will do. Thanks for your help, Susan.
Of course. Bye.
Bye.
Susan 还告诉老板 Tom, 新加坡的合作伙伴唐先生也被台风困住了。Tom 说，看起来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说跟别人
In the same boat.
意思是境况都一样。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只好
Be patient and wait it out.
耐心地等待台风过去。 Susan 让老板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有了新的日程表就马上通知他。这里所说的
itinerary is spelled I-T-I-N-E-R-A-R-Y itinerary
指的是日程和活动安排。
Susan 高兴地告诉老板，工厂附近的水退了。Seems like we dodged a bullet, 躲过一劫。Tom 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Susan 说 ,Call m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have a new itinerary. 有新的日程表就告诉他。
Yep, better safe than sorry. And everything turned out okay. Sometimes serious weather can be good. It can mean a free vacation.
没错。好了，台风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12月份一到中下旬，华盛顿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张灯结彩迎接圣诞新年。最近我也开始进入假日状态，购物、吃饭、看演出，这可都是因为前两个星期我加班加点把大部分工作都做完了，才能有这份清闲。否则的话，下面这个习惯用语就要派上用场了。
Snowed under. Snowed is spelled S-N-O-W-E-D and under U-N-D-E-R. Snowed under.
Snow 是雪， Snowed under 是被雪压在下面，不言而喻就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意思。刚才说到，如果把工作全部都拖到年底过节前夕的话，就不会有充裕的时间享受节日闲暇，而是会因为积压的工作而被 snowed under。 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节日的苦恼。
Last year, I received so many Christmas cards that I decided I needed to send some this year. While I've managed to put a lot in the mail already, I've still got a huge stack that I haven't started.I'm just snowed under, and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ll get them all written.
这个人说，
去年我收到了很多圣诞贺卡，所以决定今年一定也得多寄点。到现在为止，虽然我已经寄出去了不少，可还是有一大摞放在那儿没有动手，简直忙得焦头烂额，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甚至是不是真能把这些贺卡全都写完。
对我来说，最头痛的不是写贺卡，而是给亲戚朋友买礼物。每年因为这个我都要列个清单，而且这个名单每年都在逐渐的加长。
You're just snowed under.
没错，如果家人也能像在办公室一样按照 Secret Santa 的做法来抽签，抽到谁就只给这个人买礼物的话，那该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Last year, I received so many Christmas cards that I decided I needed to send some this year. While I've managed to put a lot in the mail already, I've still got a huge stack that I haven't started. I'm just snowed under, and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ll get them all written.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对恋人收到朋友的邀请去滑雪圣地过圣诞，真正的 White Christmas， 可是时间安排上似乎存在问题。
Our friends in Colorado have invited us to join them for the holidays. 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a ski vacation over Christmas? I know I can get a few days off, but my girlfriend is snowed under with appointments. Unless she can reschedule some of her clientsI can't see how we can leave town.
这个人说，
我们住在科罗拉多的朋友请我们去他们那儿过节，过圣诞，还有比去滑雪圣地更棒的吗？我倒是能请几天假，没问题。可我女朋友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除非她能跟一些客户改期，否则我们一定没办法去外地度假。
这倒让我想起去年我家邻居詹姆斯夫人想在小区里办个圣诞晚会，但是她又担心会有很多人反对。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d be snowed under by naysayers.
结果不仅没有人反对，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年还要举行第二届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friends in Colorado have invited us to join them for the holidays.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a ski vacation over Christmas? I know I can get a few days off, but my girlfriend is snowed under with appointments. Unless she can reschedule some of her clients, I can't see how we can leave town.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bet you feel snow under with all these wedding plans, don't you, Mike?
Huh? Wedding? I haven't even formally proposed to anyone yet.
Uh-huh. Let's just say I have an intuition about you and your girlfriend.
Huh. I think your intuition might be getting ahead of itself.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ment.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星期二将签署一道新的行政命令。这道行政命令实际上将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法规。这重新激起了有关人类因素如何影响地球气候的党派之争。总统签署的这道行政令还让人们更加担心，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几十年来的努力达成的条约会破裂。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很多科学家对此感到高兴。克鲁岑因成功解释地球臭氧层如何消耗而获得1995年的诺贝尔奖。美国总统川普让他的女婿负责将联邦政府转型为一个有效的企业。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的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贾里德·库什纳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新闻秘书没有理会媒体对36岁的库什纳，一名政府管理的新人，是否有资格领导转型问题提出的质疑。库什纳已经在负责的其他重要事项当中，其中包括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担任他的岳父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问题上充当重要顾问。新闻秘书斯派塞说，政府转型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如果你确实与政府打过交道，就会认识到政府的部分运作是多么过时和不现代化，那不是为美国人民服务。星期一，一家俄罗斯的法院以抗拒警察的罪名判处反对派领导人和反腐博主阿尔瓦尼监禁15天，并以当局所说的在莫斯科非法聚众抗议的罪名而处以罚金2万卢布，约合350美元。纳尔瓦尼驳斥了当天有关星期日下午的示威活动是非法的说法。这次示威是多年来最大的一起未经当局批准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纳尔瓦尼在法庭上的话说，按照俄罗斯宪法，法庭做出的这一决定，在当局不予批准而又没有提前3天提出其他地点供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按理可以前往最初提出的地点，我们是100%按照法律行事。据国际文传电讯社说，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莫斯科当局向示威者提出了另外2个地点进行挑选。美国支持的在叙利亚境内北部地区向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发动进攻的库尔德战斗人员星期一暂停在叙利亚最大水坝附近的攻击行动，目的是为了让专家对大坝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塔布卡大坝坐落在幼发拉底河上，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上游约40公里处。这座大坝和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控制在伊斯兰国手中。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和阿拉伯人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星期一暂停追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此前一天撤退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社交媒体上说，这座4公里长的水力发电大坝由于水位上涨以及最近受到空袭，有可能会遭到坍塌。联合国警告说，这座大坝一旦坍塌，拉卡和下游距离伊拉克边界只有150公里的城市戴尔祖尔将面临大规模的洪水侵袭。库尔德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来源说，这座大坝自从星期天以来就一直因为发电设备遭到破坏而没有付诸使用。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流行音乐明星塔斯和另外28人，其中大多数是新闻记者，正在伊斯坦布尔因恐怖主义指控受到审判，罪名是涉嫌和参与了去年未遂政变的一位美国穆斯林牧师有关联。如果被定为恐怖组织的成员而获罪，这些人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政府在政变未遂后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当中，已经有100多家媒体被关闭。 自从去年七月份以来，已经有41000多人被逮捕。土耳其国家通讯社说，塔斯和其他几个人负责管理一个推特账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明报上个星期一篇中共准备将习近平思想写入19大党章的这个报道呢，被全球各大媒体争相转载，引发了舆论界对于习近平个人集权的新一轮的这个讨论热潮。那么从核心到领袖，习近平在集权和个人崇拜的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习近平思想能够如愿写进今年举行的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党章呢，那他的权力和地位就豁然超过了邓小平，终于可以比肩毛泽东了。习近平热衷于毛邓二人的权力和地位，但他究竟有没有毛邓在党内多年形成的实力和影响？毛泽东集权和专制的因渐未远，习近平难道就真的不懂或者不怕这个历史的教训吗？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对于民主与法治的呼声不绝于耳，可为什么中国人就是不能挣脱专制集权的这个怪圈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来邀请两位嘉宾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你好。
许先生好，张大师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我不敢当，您才是大师。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习近平思想的这个造势活动过去一两年来时有所闻，但是说实话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呢他也就是习近平他不会走那么远，可是现在看来呢似乎越来越有鼻子有眼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的名字会和他的思想放在一起写进这个十九大这个党章呢？
这个问题吧，那个此前就是《明报》首次披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也采访了我。
嗯，
我呢对这个事儿呢也是半信半疑，因为我就提出来，我说会不会是又是试水，先放风试水，看看各方的反应，因为他们是习惯于这么做。那么这一次到底是真要做，还是先放空气，然后再决定做不做？那么毕竟现在离十九大召开还有个几个月或者甚至到半年左右的时间，那这个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这个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写入，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嗯，
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呢可能就是从毛泽东思想这个先例来看，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在一场重大的党内权力斗争，就是所谓延安整风之后，然后呢定于一尊写进了这个七大的这个政治报告，那么这个正式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那么现在我们经过了4年多的权力斗争是不是也可以仿效毛泽东这么做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我想有可能是就采取这样的方式，使这个全党的思想这个重新定于一尊。那么这一点呢，当然我觉得，从逻辑上他有可能是会这么做。
嗯。
但是呢，事实上，全党全国人民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这一点？能够这个从里到外，这个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的认定， 啊，这个我们这个领导人他是有思想的，啊，是可以写入党章，甚至将来要修改宪法，啊，写进宪法的，这个现在我没法确定。
嗯，
谢谢。
好的，那么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您认为真的会出现习近平思想吗？真的会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出现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吗？
何况他是这个中共总书记啊，我觉得张先生是个历史学家，所以我们叫他张大师，他总是会在历史上、逻辑上、能力上、政治道德上啊和政治实力上进行这个评价。我是他的学生都谈不上，但是我会谈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习近平先生是有思想的；第二，他是可以写成党章的；第三，他也是可以写进宪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人们也不把他当回事儿了，不像张先生讲的那样啊，如果要全党全国人民都认同这么一个思想的话，那现在有这种力量吗？有这种需要吗？有这种必要吗？党还需要经过那么残酷的斗争才会把他思想写进去？不需要的嘛，几个人开个会啊就可以把它定下来嘛，跟人民有什么关系？跟真正的全党有什么关系？跟全军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如果人民当真把这个党章当回事儿，如果人民当真把这个思想当回事儿，哎，人民这个时候才需要的。现在人民都不把思想当成回事儿，那他写这党章又何妨呢？所以不能按照毛泽东时候的这个标准来。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标准来，那我们真正再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延安整风，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和这个反右，对吧？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因为按照中国人逻辑，我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即使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打击这个知识分子，打击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打击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当然是应该谴责的，应该反对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把那些所谓的老干部拉下来，难道错了吗？那些老干部后来历史证明了他们有几个是好东西啊，
嗯，
对不对？他们的作恶，他们的腐败，他们的肮脏，难道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就没有做过吗？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嘛。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至少证明一定是对的啊，就是可以把那些老干部拉下马出来。如果习近平先生真的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或者真的搞一场这个恢复帝制啊，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比今天未必差到哪里去。那我们看看恢复帝制，袁世凯先生的这个帝制的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开启的根本的阶段。如果恢复帝制，我们还至少知道看到大臣们在这个朝廷上去争吵，对不对？恢复帝制至少我们只有七品芝麻官，而不会管到我们的灵魂和管到我们所有的一切，对吧？恢复这个文化大革命，至少我们还可以把现在当官的我们拉下来，而不是由中纪委去还想作业。
嗯，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好的，
不要把它当回事儿啊。当然，因为我们要做节目嘛，所以聊一聊而已。
好的，那么看起来嘛，我们这两位这个嘉宾呢，都认为可能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呢，提出习近平思想。那么我们知道，能够提出这个思想的人呢，他一定都是由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思想体系。毛泽东毕竟呢，在中共党内经营了几十年，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习近平由地方晋升中央不过十年，总揽全局呢也不过五年，那么怎么就会出现习近平思想？这个思想究竟是什么？张先生。
我现在也搞不太清楚这个思想是什么。啊，这个思想呢，这个我讲到的，比如说中国梦，啊，也被称为叫习梦思啊，这个算不算一种思想？这个啊，但是呢，这个中国梦我一直就是说，我说不太这个梦这个概念不太有边际，所以呢，我们很难界定。当然，我们后来也看到啊，有什么出版的这个关于这个治国理政的一个语录集，那么此前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另一个语录集叫做这个之江新语，之江新语我还做了一些研究，后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出版的什么系列讲话，基本上是一些比较碎片化的东西，
嗯，
就是你说要它要形成一个思想体系的话呢，我觉得现在总不能靠语录治国，你总得拿出一套治国理论来。那毛泽东不管怎么说啊，毛泽东他这个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啊，他从1921年进入这个中共到 1945年这个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这中间也经历了24年，而且经历了这个等于是几场大的战争，从北伐到这个所谓土地革命战争到这个抗日战争，啊，最终它这个形成这么一套东西。那么这套东西来讲，这个先后还经过什么？从朱德、王稼祥，啊，到周恩来，到这个刘少奇，来一步一步的做铺垫。大概从1941年，党内就有人提出这个概念，然后呢，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其实是王稼祥，
嗯，
然后正式的以这个理论的方式来阐述这个，那是刘少奇。最后的在党的这个所谓这个七大以后，这个东西才真正确立。那这个过程来看，这个毛泽东的著作他也洋洋洒洒，毛泽东文笔很好，你甭管他思想怎么样啊，毛泽东很能写，这点我们大家都承认。而且毛泽东他形成的比较系统的，还有他的所谓这个案，我检索了一下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词条啊，他是有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建思想，然后有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啊，这个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个这一套东西，然后他有洋洋洒洒的著作，那也可以列出很多来。虽然个别的也不是，有的也不是他本人这个亲自写的，也有是其他人起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毛泽东的这套东西啊，你这个5卷本也好，这个8卷本也好，11卷本也好，它确实有大量的东西存在。
嗯，
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些个碎片化的，而且不成系统和仅仅是一种语录体的存在。那语录那叫毛主席语录了，
嗯，
讲的最直接的就是毛主席语录啊，
嗯，
文革就靠这个东西啊，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说真要把它作为一个思想一个体系推出来的话，我个人感觉这个起码从操作上来讲是操之过急了，
嗯，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能看。
那就是说呢，如果真的有习近平思想出来，也是雨露治国。那何先生，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待习近平思想？您认为他有资格超越邓小平，比肩毛泽东吗？
我冒犯我们张大师了啊！
嗯，
我完完全全不同意张大师的这个意见。张大师先生呢，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很认真，就比较一下这个嫩那个嫩，哎，发现这个习先生没有那么多嫩。难道我们让习先生也像毛泽东那样这样吗？啊，如果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一个体系，我们是不是更惨一点了？
嗯，
我们会不会更悲哀一点了？所以我还真希望呢，习先生不能达到这个毛先生那种境界和体系，那我们就彻底完了。
嗯，
张先生你也上不了节目了，赶紧跟我一起来混吧，对吧？虽然我们海外艰难一点，但是至少你现在还有一丝这个空间。我觉得习近平是有思想的啊，他的思想也不亚于毛泽东啊，因为比如说他在军队能够把一个原来毛泽东体系的苏联的禁止军队现在几年之间把它打个稀巴烂，这个难道不是他的军事思想吗？对吧？只是找一个几个军事专家马屁专家们去把它整洁整洁嘛。习近平难道没有外交思想吗？毛泽东搞一个第三世界的第三这个世界的划分，对不对？也只出了一次这个苏联啊，对吧？啊，这个习近平访问了多少个国家了，对不对？而且习近平先生能够把中国的外交搞在周围邻边国家四面这个都是敌人，对不？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没有达到这么一等高度嘛，对不对？而且这个当年毛泽东这个来讲库要大，这个啊，去支持几个非洲小国家，对不对？那这现在习近平的这个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财富往全世界都去撒，这等能力啊，是这个毛泽东能够达到的吗？所以习近平的这种思想啊，他有很强烈的实力在后面支撑。 对不对？现在一个教授到中国去访问一个澳大利亚教授，如果在毛泽东时期，毛泽东可能自己要亲自接近了。毛泽东和这个邓小平他们接近，几个外国教授你们都知道是什么水平、什么能力嘛，对不对？现在这个冯正义先生这样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教授，中国一个小的什么职啊，要他边控就边控了，就是了，对不对？这等国力是毛泽东思想能够比的吗？所以我觉得看用什么标准来比。如果有现在的实力来比，那支持一个习近平思想、习近平主义或者习近平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几大厦、几大将，对不对？还有牛鬼蛇神一大堆。现在牛鬼蛇神跑的跑，对不对？也能够像这个张先生还能够上节目的，为什么张先生得到这么多人的尊重啊？就是因为他还能够发出声音出来，不管他讲的东西我同不同意，那至少是能够发出声音，对不对？在毛泽东时候一个声音都没有，对吧？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人给打掉。哎，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呢，现在要对冯正义先生这样的人还只能边控一下，还没有把他抓起来，哎，还而且没有把他去劳教，对不对？毕竟对知识分子还是友善一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这个以毛泽东的标准来看习近平的标准，而是用习近平的标准来看习近平的标准。习近平不是毛泽东第二，他是习近平，他也不是蒋经国第二，他也不可能是叶利钦第二。任何把他变成第二的人都是对习近平先生的侮辱。那习近平就是习近平，对不对？一个肩可以挑多少公里的地人，那不是一般人呐。
这个何先生呢，有的时候他正话反说，有的时候反话正说，里面呢有比较强烈的讽刺意味了，但给我们这个节目增添了不少色彩啊。我们现在来这个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他们是怎么想的。湖北的张先生，首先湖北的张先生。
这个呢，我认为哈，习近平想把他这个社会扭转到毛泽东时代，我认为是极有可能，因为在共产主义那个专制那个体制下，只要掌握了军权，就可以扭转乾坤，这个是绝对的。
好的。
这个前苏联这么大的国家都解体了之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好。
这个我认为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他要说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他可能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然后一心一意学毛泽东思想。谢谢。包括大学里面课程全部都改成，毛泽东思想。
好的，
谢谢
湖北的张先生，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你别看那个习近平只有初二的教育程度，他这几年来我看见他还是挺有思想的。如果包子算思想，他有个包子思想；如果傻逼算思想，他有个傻逼思想；如果抓律师算思想，他是有抓律师的思想；如果周边宿敌很多，他就是周边交恶思想，这就是他的思想。不怕别人笑话，挺搞笑，我觉得。谢谢。
好的，网友竹林七贤，网友竹林七贤说，习越是强调红色基因，越是搞个人崇拜，或许中共及习本人亡得越快，因为红色基因、个人崇拜都是逆历史潮流的，我对中共彻底失望。网友 Harbor 这位网友说呢，美国之音啊，他说呢，我认为习近平终身制是必然的。他说，假如习近平确定不下台终身执政的话，那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是不是会出现这个萨达姆、卡扎菲一样用暴力来维持权威，直到寿终正寝呢？另外呢，这位哈佛网友说呢，还是会像朝鲜一样传位给他的亲属。据说习近平和前妻生有一子，目前正在海外。和平先生，你知道这个情况吗？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
没有孩子，这个搞不清楚的，因为一个伟大领袖啊，他总是会有很多人呢去认他爸爸。你看，台湾的商人和香港商人死了以后啊，有很多的儿子的认，这个我不还能确定。但是现在为什么一定是孩子呢？女孩子不行吗？对不对？香港的台首已经是女性了，台湾的总统也是女性了，对不对？英国的首相也是女性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个问题吧。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一位网友呢，他特别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他在提出习近平思想之后，他会不会搞终身执政呢？那么过去几年来呢，我们的确看到我们这位习大大，他的确和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太一样，集中表现在这个集权方面。那么我就请教张先生，一个集核心领袖和思想于一身的人，下一步？就像我们那网友担心的那样，会不会呢他突破任期的限制，像毛泽东一样成为党和国家的终身领袖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和这个张先生。
刚才这个何先生讲到什么挑200斤担的这个问题，然后我那个查了一下，我忽然发现就是有现在网上啊，还不是现在，就是大概2-3年前就流传了一个东西，啊，也是得到了证实的，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当年插队的时候，这个往粮站挑这个粮食，啊，有这个收购单，收购单呢，一个净重是59斤，一个净重是53斤，那么这个另外加上5斤的这个麻袋的分量。大概一共就是它一个是达到了58斤，一个达到了64斤吧，是63斤，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句这个很古老的话，叫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且不及矣。这是《易经》上的话，据说是《易经》的序词，据说是出自孔子之手这段话。那么后来南怀瑾先生也引用过，他就说这个人生有3个错误不能犯，其中就是这个谈到这3点：德薄位尊，智小谋大，力小任重。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啊，真把这个领导人抬到了这样一个高位。但是呢，同时呢，我觉得周边的人可能也给了他一个错觉，就是让他感觉支持度非常的高，这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戴。但是我觉得实际情况还是要看他的政绩如何。这个他的政绩，我觉得可以决定他的这个政治命运、政治前途。那这个当然，这几年在反腐的这个旗号下，我觉得权力斗争确实是节节取胜吧，但是还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就是还没有把所有的对手都干掉，这点现在还没做到。所以他自己也还是老点有野心家、阴谋家，他自己还是没有安全感。然后就是再有就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进展。这4年多经济是连年下滑，然后倡导的像依法治国，在我们实践中看到的，雷洋事件，这个709抓捕律师事件，然后还最近有一个老农杀死这个村官的事件，然后一个少年杀死侮辱他的母亲的这个流氓的事件等等等等吧，一系列的这种案例来看，这个依法治国。他所倡导的依法治国在实践中是跟他所倡导的东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他如果他有理论，那么他这个理论所引导出来的结果是跟他的理论是相反的，所以也就同时呢导致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那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可能身处非常大的这个风险之中。他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核心的称号，这个核心称号不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是历史形成的，就成为核心了。这个呢是自己争取到了，但是呢我觉得他至今没有拥有相应的权威。体制内可能表面上是顺从的，因为大家都怕他，这个大家都有贪腐的小辫子可抓，所以谁也不敢冒犯。表现的顺从，但是实际上不按他所做的去做。我觉得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悲哀， 甚至有点滑稽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为您邀请新著作《致命的列宁》作者和您一起来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